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啊，一共有十二章，刚好分成两半，一到六章就是属于历史的部分。这历史的部分呢，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历史，第五章就是伯沙沙王的历史。那这五章啊，都是属于巴比伦帝国的历史。昨天晚上我们谈的第六章，这是朝代已经更替，是马代王朝，他的王叫大力乌，他统管120个省份。当时但以理啊已经将近90岁了，他仍旧是大力乌王的重用的一个大臣，特别他有意啊把他立为总长的领袖，也就是宰相。但是因为这些总长总督嫉妒啊，所以就是想办法把但以理啊陷害了。后来他被投在狮子坑里面，但是神的看顾保护他安然无恙，因为他向神无辜，对王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他坚守一天三次祷告的好习惯，所以神保守了他。这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昨天晚上啊，我们谈到这里。那到第六章哈，就是整个但以理书的历史的部分，就告一段落。但是从第七章啊，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是属于这个意象的部分。这个意象的部分呢，也好几个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因为意象啊是有一个预言性啊，也比较深奥。我们希望啊，我们大家一边看圣经啊，一边呢我来尽可能的来解释，大家听听看啊。虽然是意象啊，但是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特别是警惕的很多的部分呢，我们一边讲啊一边来谈啊。好，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是第七章，请大家打开圣经第七章。如果你有课本是在48页我们可以打开随时自己做参考。第七章它的主题是四巨兽的异象，四只野兽的异象好，我们就详细的一节一节来看哈。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个梦，述说其中的大意。这是但以理在伯沙撒王元年所看的异象，也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末代皇帝这个伯沙撒王他刚上任的时候，但以理就看到这个异象了。那么这个异象也在暗示但以理巴比伦帝国就即将过去了，因为紧接着第二国第三国都来了，所以他把这个梦记起来，来述说其中的大意。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看异象，看到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字叫抖， 哆的哦哆第三声，啊，咱台语哈，打作哆，第哦哆第二声哈哆，哆起哆，就是突然间直立起来，啊，站起来，直立起来，看到天的四风哆起，刮在大海之上。天的四风是什么意思？啊，在圣经里面呢，风大概都指的战争，啊，指的战争。那四风啊，就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战争，也就是世界上将发生，很多可怕的战争。好，请看一下耶利米书，我们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必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这里啊，有一个大暴风，啊，这个大暴风呢，原来啊，就是指大战争，啊，大战争，啊，在预言呢，当时的犹大国要面临一个很大的战争，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侵略。那先知说，这个是大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啊，紧接着三十三节呀，说这个大暴风一刮来呀，很多人就被杀了，因为死伤太多了，所以不得哀哭，不得埋葬，都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哦，所以哈，我们看圣经很多地方啊，何西阿书也有，他是写东风。东风啊，就是指的亚述帝国要打以色列，因为亚述帝国在以色列的东边，所以用东风来形容。这里是巴比伦帝国要打犹大，因为是非常的凶猛，死伤惨重，所以叫大暴风。好啊，我们再看回来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节，天的四风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即将发生全面的啊多方面的战争要来了，所以天的四风抖起。那第二节说这个四风是刮在大海之上，这个海呀，也有两样的解释，一个指世界，也就是世界呀将要四面八方很多的战争即将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海呢，根据这一段圣经来看，更可以具体的说就是地中海。因为当时这四只野兽啊就跟地中海有关。那紧接着第三节以下就是这四只野兽出现。那看这是四只野兽啊，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那这四个帝国啊，跟地中海都有密切关系。因为巴比伦帝国的版图也到地中海的这个东边啊，也就是以色列。那波斯呢，更是版图更大了。那希腊根本就是从地中海发起，由西向东打。那罗马帝国啊，更是把地中海啊变成它的内府内海一样，因为北欧啊，还有东欧，还有南非啊，亚洲都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所以哦，这个海第二节的海，与其说是发生在世界上嘛，我们可以更具体的说，这个战争发生在地中海，啊，第三节。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四个帝国，他们的崛起，他们的势力都达到地中海的边缘啊，所以说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那其实啊，这个第七章的意象哦，是跟第二章啊，是类似。第二章是但以理做梦看到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是金银铜铁半铁半泥，也象征着世界的帝国的演变，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啊。那这四个帝国一样的，是在描述这个四个帝国，所以这四只野兽哈，其实这个意象啊，跟第二章是啊互相印证的，只不过第二章啊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帝国，啊像金银铜铁。那第七章这个意象呢，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帝国。神的眼光看帝国，这个世界上的帝国都像野兽，都很凶猛，很残忍。好，看第四节第四章，头一个兽啊，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第一个兽是狮子，又有鹰的翅膀，这很明显的是在指巴比伦帝国啊，因为巴比伦帝国就是狮子。那根据耶利米书啊，我们如果有空的话，这个课本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再去对照一下啊。巴比伦就是狮子，所以在耶利米书四章啊，有说有狮子。啊，有狮子从北方来了，是象征巴比伦帝国的兴起啊。它又有鹰的翅膀，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很凶猛啊。啊，鹰呢，鹰是百鸟之王啊，所以啊，这个像狮子的野兽有鹰的翅膀，是象征当时啊很强大的啊很凶猛的巴比伦帝国。那正在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了啊，这是描述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啊，他正强盛的时候啊，他的帝国啊啊被离开他了，因为他骄傲，所以神啊，让他变成野兽，在野外啊居住了大概三年半，就是七期啊，在那边吃草如牛，让指甲长长，头发长长，就是把他的荣耀尊贵地位都褪去了，这等于是兽的翅膀被拔去。后来呢，他又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了这个七期的试炼之后啊，最后他又悔改了啊，悔改以后呢，神再次把他的地位荣耀都赐给他，他又重新来执掌巴比伦帝国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兽很明显的是在指着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好，现在看第五节，第五章，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这个第二兽呢？他说像熊，熊的动作比较慢，可是他力大无穷。他残忍，所以他说口内衔着三根肋骨这个字叫衔西伊安衔，我们台语台语叫做含 啊含的的五声哦，含含就是甘的啦，甘的哈。这个第二兽的雄呢，盘跨而坐，这个盘跨而坐就是一脚高一脚低，那大概动物啊，有的坐起来就是这个姿势，这是象征着第二兽的马代跟波斯。马代波斯啊是同一个种族，本来是同一个国家啊，后来分开了，但是呢盘跨而坐一脚比较高，一脚比较高啊，就是象征后来的波斯帝国比马代帝国更强盛。这在第八章啊又有描述，我们那个时候再来看。他口里面衔着三根肋骨，也就是波斯帝国啊侵略了三个国家，那历史上告诉我们，他就是并吞了巴比伦还有吕迪亚跟南边的埃及，这三根肋骨啊被他含着，而且有话说你还要起来吞吃多肉。所以波斯帝国不只是这三个国家被他打败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国小民族被他吃掉了啊，这是象征马代跟波斯。好，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第三兽啊，历史告诉我们就是希腊帝国啊，希腊帝国，希腊帝国的崛起啊，就像豹，非常的迅速。豹啊，在动物当中是最快的啊，它的速度最快。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车啦，或者机车啦，都用这个豹来命名啊，形容它的快速。那希腊帝国啊，从希腊向东边啊东征啊，非常的迅速。啊，历史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大约在20岁左右就继承他的父亲啊腓力啊来当希腊的王。他雄心很大啊，他因为波斯帝国的侵略啊，他不太甘心，就带着50,000的军兵啊向东边去东征。在短短的10年左右，就把当时的波斯帝国啊都占领了，最后来到印度洋，没地方再打了。可是他不死心啊，他问他的部下啊，难道世界就是这样子吗？啊，他说那北边啊东边呢啊继续呢，继续可以继续前进呢。啊，他说东边呢、啊、是中国啦，有一个喜马拉雅山啊几千公尺啊。摆在那边我们没有办法。亚历山大问呢、啊、那北边呢、啊、北边叫苏联，可是现在啊冰天雪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打啊，这些兵啊已经离开家乡10年左右了，大家也想回家了。那他就非常的啊感叹呢 那世界就是这么小吗？于是他就班师回国啊，回国经过波斯啊，在波斯的苏珊那边的很多的美女，大家就抢着啊跟那些美女结婚了，也不想回家了。那听说啊，这个希腊帝国的这个亚历山大就死在波斯的苏珊城啊。那因为他没有子孙，所以呢这里说兽有四个头，就是他死了以后啊，他的国家就被四个将领呢瓜分了。那历史告诉我们，这四个国家就是以后的希腊跟马其顿啊，这是一个，是西边的。那东边的呢就是叙利亚，也就是我们在11章会谈到的南北王的战争，这个北王的叙利亚。那当时的北边呢就是土耳其啊，就是第三国，最后就是第四国埃及。 那么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因为他没有子孙，所以他的国家就变四个头啊，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因为他们各据一方来称王。简单的说，就是马其顿、希腊哈一个，土耳其、叙利亚跟埃及这四个头啊，这应该是在描述啊，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家被瓜分了。那这一头豹长的鸟的四个翅膀，也就是快上加快啊，因为豹已经很快了。又加上四个翅膀更快，所以历史告诉我们呢，亚历山大行军呢非常的迅速，他的军队非常的快到第八章又有描述，我们再详细来看这个是第三兽。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到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之绞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那么第四兽呢，他说非常可怕，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那历史上告诉我们紧接着希腊帝国的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真的是比较强壮，大有力量所以他的军队有时候被称为铁血将军就是正应验的这个大铁牙。那罗马帝国侵略当时的国度就是这两个现象。第一个是吞吃绞碎第二个呢是用脚践踏。所以看罗马帝国的历史它并吞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国家，所以当时它的版图非常的大，包括欧洲、亚洲、非洲都围起来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大概都变成罗马帝国的版图他真的是吞吃绞碎，那剩下的呢就用脚践踏。所以罗马帝国能够侵略的并吞的就来了，其他呢就成为他的殖民地，他就用脚践踏，就是不断的压迫。你看看犹大国以色列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并吞之下成为他的殖民地，所以犹太人呢在罗马帝国，尤其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很多的不公平缴税金种种的不自由这就是应验了这刚刚我们看的第七节这一句话。另外他的头有十个角，这是从意思就是从罗马帝国要产生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个十角不一定是八九十的十应该是指许许多多。那罗马帝国之后呢有很多的国家就产生了就产生。好，第八节。我正在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那么在这个许许多多的国家里面，后来会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他说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这个角前的面前连根被他拔起来，这个角有眼睛像人的眼睛，有口说夸大的话。那这是一个预言性的，罗马帝国之后有分裂的许许多多的国家，就是这个十角。那么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当中将要产生一个小角不要小看这个小角，它有眼睛有嘴巴，而且那个嘴巴会说夸大的话很骄傲。那这个小角呢，这个小角是什么在后来后面从二十三节开始 啊，有对这个小角有特别的解释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再来看啊。好，那么当以理看这个意象之后呢，就到这里了。可是他不懂，在当时啊，他不懂，他不晓得这个四只野兽是什么，尤其是第四只啊，是这么的可怕。他正在惊惶啊，在愁烦，不晓得什么意思。所以啊，天使啊，天使，我想应该是加百列吧，啊，应该是加百列、加变列啊，就奉派来为他解释了。那十五节开始哈，就是天使为他解释这四只兽的内容。好，我们现在看十五节，怎么站？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就是刚刚那个意象啊，让他很害怕。十六节，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所以啊，这个侍者就是天使啊。那天使啊，根据前面来看哈，啊，以及后面来看呢，应该就是加百列，因为加百列啊，一直的跟在但以理的旁边，为他解说很多很多的奥秘啊。那天使长米迦勒，米迦勒是保护他的，那解说的应该是加百列。所以十六节这个侍立者啊，啊，大概就是加百列啊，那就把前面这个意象啊向他讲解啊，给他说明。十七节啊，这个天使就这样说了，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界上兴起，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四个王。啊，这四个王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古列，还有亚历山大啊，罗马帝国的王啊，要兴起来。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虽然有四个国要产生，但是最后神的圣名呢，啊，必得胜，直到永远，一直到最后啊，神还是得胜啊。虽然有这四个国来占领啊，以色列占领神的神、神的教会啊，圣名，但是最后还是得神得胜啊啊，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得胜。十九节，那个时候啊，我愿意知道这个第四兽的真情。因为第四兽啊，就是前面讲的很可怕，特别可怕，哦，所以他要特别做这个第四兽啊，要了解啊。所以啊，他啊，为什么跟前三兽大不相同啊？有铁牙、铜爪啊，来吞吃嚼碎啊，用脚践踏。啊，头有四个角，二十节头有四个角，那另长的一角，在这个角的前面，啊，有三个角啊，被他打落。这角有眼睛，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其他的同类啊。他虽然这个加百列解释了这个四个兽，可是但以理啊，对这个第四兽特别的啊，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意思就是这个第四兽的十角当中的那个小角，最后呢要跟圣名征战。那这个圣名呢，当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以色列，一个就是这耶稣教会。所以这个小角啊，就跟以色列、跟神的选民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小角呢，我们从结论先讲，就是所谓的敌基督者。这个敌基督者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十个角里面产生出来，所以将来这个罗马帝国啊，要产生一个敌基督者。 啊，这个敌基督。那么这个到底是谁啊？因为跟第八章那个小角又有关系。我们先谈到这里，就是罗马帝国的许许多多的国家里面即将产生一个小角，最后这个小角要跟选民征战，而且得胜，就是我们神的百姓呢，要受他的辖制一个短暂期间。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这个亘古常在者就是天上的神，来给至高者的选民，就是给以色列跟我们真教会的信徒啊，来与我们同在，来替我们伸冤。最后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啊，到最后呢啊，我们就得救了啊，被接回天国啊，来脱离这个敌基督者的迫害啊，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个23节开始哈啊，这个天使啊，对这个第四兽啊，有特别的解释，他再加以解释。我们看23节，那势力者就是加百列了，就是这样说了，第四兽就是世界上必有第四国，与一切的国大不相同。刚刚我们说这第四国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真的非常的强盛，也非常的凶暴啊，能够侵略别人，能够压迫他的殖民地，真的是吞吃全地，用脚践踏啊。24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当然了，这个十个王不只是指着罗马帝国里面的十个王了，因为罗马帝国后来分成西罗马跟东罗马，有很多很多的王产生。那很多的王不止十个啊，是用十来代表所有的王。那么这十王当中呢啊，他说后来又兴起一个王，与先前的不同，必制服三个王，也就是许许多多的王要制服一部分的王。这个三个王啊，也不见得用三呢、是一小部分。这十个王当中啊，要兴起一个王，把这个许许多多的国家并吞了，打败了三个王，就是有一部分的被他并吞了啊。这个是指这个小角了，修改。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律法，圣民要交付他的手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将来哈啊，从罗马帝国之后产生的这个敌基督者，他要跟天上的神对抗，对抗啊，就是要折磨神的圣民。这个圣民呢，刚刚我说过，也可以指以色列，也可以指我们真教会。将来这个敌基督者啊，所要对付的就是神的圣民，包括属肉的圣民跟属灵的圣民。而且啊，改变节期律法，这个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迫害圣民，改变真理啊，停止节期啊。所以历史上啊，有几个这样的小角啊，这个敌基督的出现，那么罗马一个，还有第八章的希腊再一个，将来啊，耶稣再临之前再有敌基督的出现，他就是要对付神的选民，他就是要改变神的律法。所以将来这个敌基督的出现的时候，他说有一小段时间，圣民呢要交付他的手一载、二载、半载。这个一载、二载、半载，也简单的说就是3年半，也就是圣经常常说的42个月，或者是1260天，这三个日期都一样。1260天 大概都是指着选民呢、神的百姓。如果用42个月，那就是指着黑暗掌权，撒旦得势。如果用一载、二载、半载，那是两边通用。那这里说的是，这里说圣民要交给这个敌基督者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将来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这个敌基督者出现了，将要迫害神的选民这一段期间。啊，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灭灭绝，一直到底。意思就是说，将来耶稣基督再临了，最后耶稣基督再临，就把这个敌基督者他的权势都毁掉灭绝，一直到永远。27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个至高者的圣名。那么耶稣基督来了，把敌基督的势力都毁掉了，那主耶稣最后呢，就得到国度权柄以及天下的大权，那就是耶稣基督最后他掌权。所以这里的选民就是指耶稣基督，跟前面的几个圣民的不太一样。前面的圣民呢，是指的以色列或者是真教会的信徒，但是这个27节的圣民呢，是指主耶稣。主耶稣来了，要毁掉敌基督者，同时他执掌大权。现在请看马太福音28章，来看马太福音里的背景。18节，马太福音28章的18节，马太里在背经在背着，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指着刚刚但以理书这个。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就是但以理书7章27节这一句话。所以主耶稣不但是把敌基督者的毁灭势力消灭，同时他执掌大权。好，在下面说我们看回来第7章的27节，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必侍奉他顺从他，因为主耶稣得国了，所以他的掌管、他的权柄、他的国度是永远的。这个是加百列在解释这个第四兽，尤其这个小角。那简单的说，这个第四兽就是罗马帝国。那从罗马帝国之后，要产生10个王10个角，就许许多多的王，也就是现在世界的列国。所以我们说跟第二章那个大象是相同，因为大象啊，罗马帝国就是大象的两条腿啊，铁腿。十个王呢，就是大象的脚趾头，10个脚趾头。大象的10个脚趾头之内要产生一个小角，也就是这里的10个王里面要产生一个王，就是将来的敌基督者。那么这个第7章这个四只兽的解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要再看第9节。第9节到14节，对，9章到14节，这里还有两段记录。一段是神的宝座出现，对，从第9节一直到12节。第9节到12节是神的宝座出现，13节跟14节是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两段应该在后面讲。好，我们先看第9节到12节这一段是宝座出现。那这个宝座出现呢，就跟启示录的20章那个白色的大宝座是一样的啊。所以圣经呢是互相贯通， 也没有冲突，非常的奇妙啊。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就是将来啊，在敌基督者之后，基督再临啊的时候，要设立一个审判的宝座。他说宝座设立，这个宝座设立就是审判的宝座了啊，因为这个宝座有两样的功用，一个是施恩，一个是审判啊。我们请看一下诗篇第七篇，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啊第九篇宝座的意义哈。诗篇第九篇第七节，诗篇第九篇第七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立设摆他的宝座。第八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所说的这个宝座，就是但以理书刚刚我们看的第七章第九节这个宝座。这个宝座是耶稣基督啊再临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要设立的白色大宝座，跟启示录二十章那个白色宝座大宝座是一样的，就是最后的审判啊。好，我们看回来这个第七章第九节，神设立的宝座，他说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那么这个宝座所坐在上面的人呢，就是自由永有的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的神，他是亘古常在者。他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啊，就是他非常的圣洁。所以圣经常常在赞美神用圣在圣在圣在，就是非常的圣洁，就是用衣服洁白如雪来形容神的完全圣洁。再来，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纯净的羊毛也是白色的，很洁净。这都是在描述神的自洁，非常的圣洁。好，下面，宝座乃是火焰，其轮乃是烈火。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啊，这里讲到这个神的宝座用三个火来形容，这个火本来就是很可怕，是审判的意思。第一个是火焰，火焰呢就是静态的啊，静态的在燃烧，好像我们点蜡烛那个火叫火焰。第二个呢，它的轮像烈火，烈火是动态的火，动态的哈。啊，比较熊熊啊，有声音啊。至于第十节这个火河，那更可怕了，就是火像河流啊，一直流，就好像火山爆发的时候啊，这个火一直从山上流下来一样的。所以火焰、烈火、火河都在象征神审判的可怕。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将来啊，主耶稣审判的时候，落在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就这里用这个三个火啊，静态、动态，以及啊，在滚滚流下来这种火河来形容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好，第十节的下半段说，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着有万万，这只是谈到天使陪伴的我们的主耶稣，在旁边千千万万的天使侍立在宝座的周围来行审判啊。最后一句，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啊。有关这个哈，如果我们详细看启示录二十章，就可以看出。这个案卷呢，就是记录全世界人的罪过，他们所行、他们所做的都要受报应，就是在这个案卷，在审判台前呢就展开啊。好，十一节，那时我观看，看见那兽因着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 被杀了，身体损毁，扔在火中焚烧，就是最后的结局啊。这个小角，也就是敌基督者，因为他骄傲，所以神最后的审判就把他扔在火中焚烧。其他的一样的十二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帝国的权柄呢都被毁了，虽然生命存留。这个生命存留，意思是在形容啊，形容现在我们很多帝国也是被毁掉，可是他们的生命存留，意思是好像希腊帝国已经过去了，可是希腊文、希腊语它的文化还在。好像巴比伦也去了，可是巴比伦的文化它的建筑也是有留下来直到锁定的日期和时候。虽然呢这些帝国都去了，可是他们的文化、语言习惯多多少少还仍旧留在世界，直到最后的时间，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都被毁了，也就是第二章那个大象石头打下来，整个都毁掉一样的所以最后耶稣基督再来行审判，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宝座。好，最后这个十三节、十四节是指基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沙赞。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个像人子的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他自称他就是人子。他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就是主耶稣将来要到临到世界的时候，他是驾云而来。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主耶稣升天，他是驾云而去驾云升天。门徒正在看的时候，天使显现了，对门徒说，你们看这个人子怎么样上去，将来还要怎么样下来。所以将来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就是以人子的身份来了，他也是驾云而来这是应验的天使对门徒所讲的。十四节，来的时候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跟第二章那个大象被毁掉了，可是那个石头呢却存到永远。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这个再临的石头，他要打下世界列国，用他的权柄来审判列国十四节说，最后权柄、荣耀、国度都归给主耶稣，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第七章所以第七章大意就是在指这个四只野兽。四只野兽就是在但以理当时是看异象，是看预言，他不懂，他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是往回看历史，我们就清楚了，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已经世界的末了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四只兽很清楚，就是巴比伦、希腊这个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以及这个小角。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小角还没有出现，可是历代以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在希腊帝国的时候都出现小角。那罗马的小角又是什么？希腊的小角又是什么？将来耶稣再临之前那个小角又是谁？那么从第八章以后一步一步我们是可以来研究来看 啊，大概哈、哦，大概是这样子。我能解释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哦。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懂哈、哦？啊，反正这个预言呢、啊，不懂也不要紧呐、啊，啊，做参考就好了。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对哦。我是尽可能啊这样解释给大家做参考。好，啊，这听了较无趣味哈、哦。哦，老大人哈、哦，有诶，那无读历史哈。嗯，唔知你讲啥咧吼，啊，无要紧啦，咱来聚会吼，啊，就坐咧看圣经吼，啊，传道翁讲有吼，加减听啦，啊，听无啊，无要紧啦，哦，咱、我常常讲吼，敢若囡仔吼，囡仔来教来，你食奶吼，啊，困困啊，睡咧吼，困伊嘛咧睡，啊，切起嘛睡，啊，困啊睡，都困困啊听。无明白无要紧啊，道理就是加减啊，吸收哦，最少吸收，啊，恁咱都灵性都大汉啦哦。好了，我们下午再来解释第八章，我们早上啊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来唱诗啊，唱诗。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赞美诗352首。
Thank you.